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担心政权安全，中共全面收紧社会控制。中国官媒近日高调发布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会议的指示。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配合习近平的指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呢，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思潮，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等犯罪活动。中共目前政权呢，是不是的确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样一个威胁？习近平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手段能不能保证中共政权和制度的安全，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又在哪里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注意到呢，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政权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有点不同。那么两位专家，你们长期观察中国政治，你们看出来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了吗？北京的张先生。
这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习先生强调，他说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所以呢，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的习惯解读啊，这个官方的用语的话呢，就是他越强调什么，就是他越觉得缺少什么。那现在他缺少的就是安全感。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安全放在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位，尤其是政权安全，也就是说，对于失去政权的这种焦虑啊，是非同一般。这个呢，也跟这个他讲到的这个2017年有关。为什么呢？这个2017年在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来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个一个是内部，这个现在经济在下滑，然后资本资金在逃亡，这个精英也在逃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再加上外部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如果他对中国发起一场贸易战，他可能会加剧这个在中国内部在这方面的分化，因为它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企业倒闭，中国的 GDP 这个下降，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外汇继续流失，因为现在有很多外资几乎是不惜代价的在逃离中国，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的这种矛盾就会更加尖锐。那在这种情况下，要召开19大，那这个时间和空间显然都很狭窄，就说你要在上半年，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个难关度过，我觉得下半年才能够顺利的召开19大，完成这个换届。如果在上半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那么下半年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对于现任的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的这种质询可能就会出现。 所以那么也可能就会挑战到现在这个核心的领导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强调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出于这方面的安全上的考虑，政权安全上的考虑，他需要强调这一点，需要收紧。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今年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这样一个强调呢？
张先生说的很对啊，即使一切围绕的一个中心的即使就是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关心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的人，都比较重心放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所产生的危机，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虽然会出现某一的经济的停滞或者是失业工人的增加，但是呢，中国这个政权残留有巨大的人口的层次，使它让更多的人承担这个经济危机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而能够保住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只要既得利益集团这部分人保住利益，那么呢，这个社会的大局基本上就稳定了。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是党政军系统啊，只要这个系统稳住了，天下就稳住了，因为这个系统掌握了中国的一切的这个命脉。而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为什么四九年以来几十年来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50年代，对吧？哪个阶层首先不是保证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呢？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对政权影响的可能是很小的。另外一个就是外交危机，川普声明他的政策是不可确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境外发生的事情，境外发生的事情，中国有足够的宣传工具可以把它扭曲成为挂自己有利的这个宣传情况，对吧？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在这个南海上面航行，他不给你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他给你报道说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那耀武扬威，对不对？所以这个都，而且呢，就是国际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民主和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一个社会。国际社会就是跟你谈生意，就是跟你挣你的钱，就是要你的市场，就是在你那里得到投资。所以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政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套制度不能不赖，对吧？他明明宪法里面没有的东西，他非得写出来。所以你看最近周强讲话引起那么大的反弹，知识分子愤怒。我还看了张先生这个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张琴帆先生还有这个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很对的啊，批评的也是很深刻的。但是问题是，周强院长讲的全部是实话呀。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审判，中国从来就没有宪政民主，中国从来就没有这真正的三权分离啊，那都是写在宪法上面啊，那都是邓小平讲的一句话呀，或者是江泽民讲的话呀，或者是党的会议通过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但实际上没有，所以知识分子就生气啊，对不对？你比如说莱阳案件啊，严淑斌案件啊，现在又是植网案件，你出来一个新东西，大家就是会讲一番，就是因为你口是心非嘛。考试行为啊，所以产生了这么一点矛盾和冲突。但他一切的核心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今年十九大。他只要为了十九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做了过分的事情，紧张的事情，历史证明他完全是正确的。比如说奥运会、亚运会，对吧？世博会啊，还有一个什么杭州会，哪一次会不是搞得紧张兮兮啊？他是以百倍的紧张，以百倍的警惕，以百倍的防备，把一个没有的敌人变成敌人，把一个敌人给你掐死和防止，你看他就安了，你看他就会开一个他完全控制的这么一个会议。所以奥运会也是这么开的，对不对？亚运会也是这么开的，世博会也是开的，这个杭州的这个什么高峰会议也是这么开的，党的这个会议也是这么开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的张先生，您在吗？张先生看来不在线上。那么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习主席呢喜欢做中国梦， 喜欢做美梦呢是每个人的意愿，
嗯，
但是梦毕竟是梦，梦话呢毕竟是梦话。现实是啊，咱们这个美国之音微信群呢、啊、毕竟还没有被封，王藏先生呢毕竟还未搬出宋庄，周强呢毕竟还没有进驻秦城，
嗯，
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现在一些网民呢，他们啊，我们的网友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和评论。首先这位叫宫格的网友呢，他说独裁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当局把政权安危放在国计民生的首位，那么请问嘉宾，确保政权安全是为了防止党内颠覆者，还是为了防止党外颠覆者或者是颜色革命呢？另外一位叫真诚的这位网友，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您经常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发言，尽管阐述问题多以金喻啊，多以史喻金，也很委婉。那么北京的国宝是不是给您找过麻烦？我们甚至怀疑当局是否在利用您的正常活动发言来引蛇出洞，到时候一网打尽呢？那张先生，您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这个。这个告诫嘛，当然是免不了会有，
嗯，
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主要是看我自己的心态如何，就是我已经把这些事情的当做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
啊，所以呢，这个说着话，因为我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社交活动，那么仅仅是有言论。如果言论也不允许，那么我不说也就不说了，所以对我来讲也失去不了什么，
嗯，
啊，顶多就是没有自由呗，
嗯，
啊，所以我现在仅有的这点言论自由呢，也要跑到这个贵国的这么一个平台上来发，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很可悲了，就是说至少我在中国国内我就没有言论的空间和自由了嘛，
嗯。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这个政权有病啊。为什么说他有病呢？因为他总是担心别人要颠覆他，然后总是给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敌人啊。比如说你批评政府，他就认为你是要颠覆政府，
嗯，
啊，你说了某些具体的问题，他就认为你是在批评他的颠覆他的整个制度，所以这样强的一种敌情观念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也由此可见他们的这个神经是多么的脆弱，
嗯，
所以面对这么一个脆弱的一个神经质的这么一个执政团体，我们现在除了说说话以外也就没什么了。当然也有网友劝我说，张先生，你说的其实都对，你说他们的这些毛病也都对，但是呢，你不要老提醒他们，你让他们自己去作去吧 ，no 作 no die。
嗯，
啊，我说呢，这个话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有可能我说的这些他们都听不懂，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在意。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湖北的张先生又回来了，那么我们请张先生。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来发表意见。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抓紧时间。
啊，这个如果说刚才两位先生的话，如果说在那个 QQ 大语聊大厅里聊，我们要被骂的狗血淋头的。我经常在那个 QQ 语聊大厅里面聊啊，说美国好，说日本好，说欧洲好，他们就我就被骂的狗血淋头啊，被围攻啊，嗯，全部都骂我啊。然后就把我举报踢出去了。
嗯。
然后呢，如果说共产党如果说进行网络封锁的话，那么他在那个舆论方面呢，新闻一段将会在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结局。到时候啊，说不定我们说话的人，说共产党，你骂共产党一句话的话，说你要被举报了，被共产党抓起来。
嗯。
这将是恐怖的时代。
好的。
啊，谢
谢。
谢
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下一位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中共说话呀，向来都喜欢说谎，
嗯，
或者是他们就经常的偷换概念，或者是混淆概念的去说话。你政权那个倒不倒？你政权指的什么意思？ 是你政党的权利还是政府的权利啊，还是这个政治权利的机关部门，所以他总是在混淆这些东西。你政党的权利如果是遇到危险，你党内说就好了，你跟我们老百姓说不着，
嗯，
对吧？你倒就倒了嘛，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如果你政党真的说你这个有自信的话，你就搞好；你没自信，你就下来。
好的，
所以你这总是那么两面三刀，扬一套背一套去糊弄老百姓啊！我说就这些。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这位叫平武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中国即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由于这种民主呢无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必然导致内战，到头来呢还是需要一个强人，就像俄罗斯普京，或者呢中国来一个毛泽东。”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纽约的何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还。两面三刀又不是今天，对吧？精神错乱也不是今天，啊，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他的这个很多观众受到不同意见的这个批评，这个我觉得呢，这是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你比如说你支持川普，很多人就会这个骂你或者批评你，或者是甚至质疑你啊，你支持希拉里，可能另外一人就对你批评和攻击。我觉得只要在一个啊，当然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本身的特征啊，大家放你无忌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骂你骂我那多了去了，对不对？那我一般来讲呢，就是看一看笑一笑，你必须要欣赏这个东西，说明你的观点呢啊刺痛某一些人的神经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批评意见啊这个不必太这个紧张，除非要么你就不要去写这个文章啊，你要写这个文章，你要发表这个意见，就有可能呢会承受这种后果。
嗯，
那至于中国是不是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呢？我倒是觉得呀，如果真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啊，如果真的，我以前呢对这个毛主或毛粉呢了解的比较少，因为最近大家议论实在太多，那有些人就把一些毛主这个毛粉呐、甚至一些就是中国所谓的鹰派、战略军家，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军人那个军人呐、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看法，一看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了。吃惊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像张念凡先生这样的人，何伟芳这样的人，其实完全是维护中国政权，就希望这个政权好啊，希望这个政权又能够生存下去，又能够逐步走向安全的道路，又能够搞好这个跟国际关系。哎，那些毛粉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否定和根本上颠覆性的改革开放政策啊，对吧？包括那些鹰派学者也是一样的，恨不得马上打一仗啊。有一个什么军人说“养兵千日，用者一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年要打一仗，养兵千日嘛，要三年打一仗，那他等于就是攻击现在的党和政府嘛，因为三十年了，跟他老子没打一仗啊。那你解放军干什么的，对不对？那不要说那个里面的逻辑啊，我真是想把他们的逻辑拉过来，就是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献给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啊，还有一个中央军委，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水到底会把他们毁掉。如果真按照毛粉那一套走向毛泽东的道路，真按照这个鹰派学者跟美帝，你看早几年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红二代的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红二红几代，什么铁三在那里面讲啊，美帝国主义这个词的用上了，还非常好啊，这个词应该让习主席用上啊，对不对？如果习主席用上或者外交部上用上，中美关系就开一仗啊，开一仗你跟他搞得不好就不是老二了，你可能就是老大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一点不担心中国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我一点也不担心中国按照鹰派的学者去走路，我最担心的就是跟他呢听张念凡先生的话，跟他呢听这个何伟芳先生的话，那跟他呢搞得不好还可以晃晃悠悠混几十年、如果他真的走向极端了，还真有一点可能性。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周末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发表的最高指示，强调呢要安全，这个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之外，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的话呢，他的文章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周强在文章中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三权分立，要敢于向司法独立亮剑等等。他特别呢点名提到要依法严惩的这样一些对象，包括利用网络， 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和荣誉、损毁领袖英烈的这样一个形象，以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等等。这些言论呢，听起来让人感到寒气重重啊！这是不是就解释了最近官方采取的这个一系列措施，包括打压维权律师啊，整肃这个网络言论呢、啊，以及啊前一段毕福剑，现在的这个邓向超这个事件呢？我们来谈谈问题，啊，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嗯，我觉得刚才这个何斌先生讲的挺对，就是。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个司法独立，啊，这个情况从50年代就是这样啊。当时刘少奇就说，我们的法律就是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所谓理念啊，谈不上理念，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就是这个设我者昌，立我者亡，法律就是我手里的一个面团儿，我要怎么捏就怎么捏。那这个现在呢，这个周强这个言论出来以后呢，民间有很多的批评，然后呢，这个最近刚刚看的这个。最高法的微博就连发了5篇文章，来力挺周强的这个观点。
嗯，
然后呢，这个人民法院报吧也发了文章，啊，也是做这方面。他就是把这个，他说好像现在民间的批评，把司法，这司法独立和独立审判说成是一回事儿了，他说其实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这个司法还是要党的领导的，就是说独立审判并不影响跟党的领导，这是两回事儿，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可以进行独立审判。实际上他这个逻辑摆得很清楚，就是保证权这个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切包括法律，包括各种手段吧，包括军队高各种强力部门，他都是为了保住这个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说了。那么当然民间他质疑这些东西，好像周强先生也比较的紧张，也比较的恼怒。那么但实际上我觉得周强也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要去刻意的迎合或者揣摩和迎合领导人的意图，然后来说这些个没有常识的话，啊，而且呢，他做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原来大家还是这个羞羞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把这个问题没有挑明，但是呢，通过周强院长这么一说呢。就把这事儿给挑明了，就是我们就不让你司法独立，我们也不能搞宪政，我们也这一些你们想搞的这些三权分立，我们一概不搞。这个话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当年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后来又过了几年又有一个七不准，然后又是党媒姓党，这个然后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统统否定，但实际上中共，所以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上他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讲一套理论，什么这个，讲这个所谓什么叫做，一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他在实践中，他又自己又否定他们自己的这些理论。
嗯。
公开的来，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是非常公开了。对，我是流氓，我怕谁？变成这种情况，所以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你既然是亮剑嘛，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所以我感觉周强先生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把底牌给亮出来了。谢谢。
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言论？
哎，我觉得他实事求是啊， 他实事求是啊，就是因为中国的司法就是没有独立审判呢、啊，对吧？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权系统就是没有三权分立啊，中国的这个系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觉得周强先生应该提出啊，第一个呢就是修改宪法，因为宪法126条讲了，司法是可以独立审判，不受这个社会团体、个人和其他的力量的干扰。那现在宪法这一条是应该去掉的，所以一个要修改宪法，第二个是这个人民法院这个名字不符合事实，也应该改成了中国共产党院，或者是直接简称党院，不要叫法院。中国的一切问题在哪里？一切的问题就是你表面上写一套，因为他实际上搞另外一套，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啊或者老百姓呢、啊、就有不切实际的犯觉，不切实际的这个批评，不切实际的呢这个指责。所以你名正言顺了、啊、反正中国的事情钱掌握在你手里，市场掌握在你手里，宣传掌握在你手里，海关掌握在你手里，更重要的是枪杆子掌握在你手里，老百姓能干什么，对不对？你现在搞我前面讲的那个网呢，你不要说植入网，你把微信封掉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老百姓能造反吗？贺云芳同志也是一个很天真的法学家，说啊，你这样做这个人民就会造反。哎呦，30年来60年来，对不对？中国难道真正民主过吗？真正自由过吗？真正有过自由的空间吗？现在有人呢、啊、老是幻想啊，老是幻觉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啊，60岁了70岁了，说80年代好。80年代好在哪里呀、啊、反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稍微有一点开明的领导人，对吧？当时他们都谈不上民主领导人，算是比较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又把社会开放到什么程度啊？而且他们稍微开放一点点，马上就被老人帮给干掉了。所以60年从来无止，不会改变，人民也造不了反啊！只有一天，他的敌人实在太多了，都在他自己他变成敌人，啊，自己内部的互相怀疑，哎，这个政权可能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的玩，人民还有的好啊，这个被欺负的日子过，所以不要抱太多的幻想，能移民就尽量移民。你实在不能移民，你愿意当烈士，愿意当炮灰啊，愿意成为啊，以后比如说72烈士墓，或者我们搞一个720烈士墓，有可能会敬仰你们，敬定你们。要么你就只能当顺民，这就是个社会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实啊。这个我开始很多人都跟我发的这个周强的讲话，很多人都在批评和激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周强什么都没有讲错啊。他讲的就是中国现实啊，对不对？而且没有一点都没有倒退啊，成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有人说雷洋案件是中国司法的退步，我现在中国成了都没有进步过，中国成了就不在一个文明水平线上，你怎么用文明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中国呢？你怎么就评价它？
好的，我们现在呢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接一个电话，河南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你好，
请抓紧时间，宋先生。
啊，我觉得还是现在中国对这个言论自由还是放得不开，还是觉得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是言论自由不够，所以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言论自由放开的话，相信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好的，
就说这些吧。
谢谢河南的宋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种种迹象表明呢，中国政治局面骤然收紧了，几乎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那么两位专家认为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用一两句话跟我们说一下，两位专家认为这是19大召开之前的一个权宜之计呢，还是习近平长久的治国之策呢？北京的张先生。
我看恐怕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虽然尽管现在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法院报这个社论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共产党的领导，那要按这个来说，现在就是保政权，一保共产党的政权，二保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导地位，这两点
好的
是最重要的。
好的，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机会听纽约何先生的这个结论了。那么今天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谈到的这个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